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快快的来复习一下，我们就往下走哈。我们来念十二到十四节，一二三，说若有人用衣襟都生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油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或便算为圣吗？即是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算污秽吗？即是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啊。就上一次有就把前面那个两个问题啊，其实它是一个问题，但分成两边来讲，就是哈该啊，就是向百姓来强调上帝真正的要求是什么。那他们之前已经把就是圣殿已经盖了啊，就是他你们记得前面是他们停工了啊，他们建了一半，觉得都可以了啊，困难太多就停了。然后来上帝借着这个先知啊，就停了整三四年了，然后就又回来叫他们继续啊，把这个圣殿完成啊，目的是要他们重新重视对上帝的敬拜，但同时也就重视了他们对上帝的应许啊，因为圣殿在旧约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如果忽略圣殿，就很难还会再去等候啊弥赛亚啊，没有弥赛亚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上帝为了让他们不忘记他们的这个救恩啊，就要他们透过参与重建圣殿的工作啊，来激励他们。好了，他们都做了。停了几次哈，但各种理由了，我也不细说了。后来做完了做完了就应该开始可以敬拜了啊，就开始应该达到神的要求啊。那哈该就在这个时候九月份他就来，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外在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不表示那些就是上帝的要求。所以现在开始讲的是内在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虔到底是什么啊。其实并不是外在的礼仪啊，当然外在的礼仪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表达，这个没有错。但如果只有外在的礼仪的话，其实它不能够表示我们内心就自然有真诚啊，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就用一个比喻啊，就说到一样的东西，如果就是它是献祭的肉了，这里说圣肉啊，但人如果去碰这些圣洁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些圣洁的感染啊，使到自己被洁净啊？这个即使说不能啊，原因就是一个圣物啊，就是祭物或是祭肉它的目的不是用来洁净人的，它的目的是让上帝就是我们说因为我们愿意献祭所以让上帝因着这个事情从天上就是向我们来施恩。所以不是地上的任何物质可以圣化我们。他的意思是说，这些百姓呢，他们可能以为我已经做了上帝要我做的这个重建工作了像我每个安息日我来献祭来参与圣殿的工作，这样我就好了好像一个不洁的人碰了这些事工，碰了这些侍奉他就因为这样而神圣了。圣经说不能当然我想这种迷信还有还有许多人认为他参与教会，或是说他有奉献他有什么样的，他就认为这一些的参与包括物质的包括就是时间各样摆上的，就可以为他换取得到上帝的喜悦其实这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他当中必须是要有上帝在里头给的应许了所以当时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反过来一个有罪的人去碰这些肉，碰这些祭物 会不会去污染这些事情呢？反而会啊，即使说如果一个有罪的人去碰这些圣殿的圣物啊，他会让他的罪就是感染啊，就是参与啊，使到这些本来圣洁的事情变成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这也就说到百姓如果没有带着真诚的心来到上帝的殿中敬拜，他们不单不会从敬拜得好处，他们反而会破坏这个敬拜啊，使到本来神喜悦的敬拜变成上帝所丢弃的敬拜。那言外之意呢，你大概知道先知最后一节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国这百姓在我眼前就是这样，他们所做的也是这样。就说到其实这些百姓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只是注重他们外在对神的本分，但他们的内心还没有完全归向上帝啊，还没有真的是愿意，就是我们说爱慕神的律法，爱慕上帝的诫命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例子呢，其实对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信徒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虽然都说我们重生了，我们内在的生命改变了但可能时间久了，我们会就是忽略我们内心就是上帝对我们内心的要求我们就慢慢就表面化一些的，我们把教会的一些参与变成习惯，时间到我们就做某一些事情了。 OK， 所以这个教导对新约的教会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被圣灵更新之后，我们里头有神的形象，这是第一点了这是神的白白的恩惠但我们同时也要知道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你从亚当那里承继的旧人，那个是充满罪性，而且他可以摧毁世界700次、10000次的这种罪性他是一个很就是很堕落的一个本性在亚当里面。同时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不能假设说反正我们是基督徒只要我心想什么我就去做那就是上帝喜悦的，不一定，因为它很可能是出自于你的本性，出自于亚当而不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在得救之后每天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反省就是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清洁无为的心以致我们可以以单纯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我们就算想做神的工作，我们的本性有时在前面不会出来，但是在参与的当中他还是会跑出来你可能一次没有，两次他还会是出来，所以这个本性呢是一直不会完全脱离我们，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就基于是一个重生的人之外，我们还要不断的依靠圣灵的工作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带赎每次我们跌倒的时候，每次我们软弱的时候，每次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本性的污秽开始出来，想要玷污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祈求基督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我们悔改，我们把我们这些就是本性的事情归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死亡上面，你求上帝白白的悦纳我们也因为悦纳我们，也悦纳我们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不完美 OK， 所以他整个过程不是太直接的他是一个忍耐的操练你可能觉得要就很容易就是你说不信就不做信了基督就做你说就这样就很简单但你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多基督徒就会很骄傲了他就会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是圣人我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是圣灵的工作，对吧？我们就不会再依靠上帝了。但是上帝没有让我们在今世的时候可以享受这一种就是直接而且是自在的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仍然要透过考验和磨练让我们学习谦卑直到他回来的那一天。 OK， 好了，所以这是上一次的内容了，我就不多说哈，我们就继续啊、看接下来的经文啊。所以他讲完这个要求之后，哈该呢就用最后一段话，其实这是第二章的最后一段啊、他就开始鼓励他们了啊，因为责备完之后，我想多数的听众可能会很失望啊，觉得说我们做那么多啊、到头来还是不行啊。以为说之前是没有把殿弄好啊，神不高兴啊，这个可以理解。先弄完了啊，也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很努力了哈、啊。但又告诉他们说不够，因为他们内心里头没有真正爱慕上帝。哎，好像又浇了一桶冷水下去啊，又觉得好像很失望。所以先知就马上啊，在下一段话呢是安慰他们的啊，也是让他们回头去想，其实当他们更糟的时候，上帝怎么对他们 ？OK， 我们来读第十五节啊，他说：“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跌在石头上的光景。”垒哈 ，OK， 那这不，我不会念了。好，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啊，连这段话就不是讲当时了。他说你们要追想这日以前，讲很明显是说前面的事了啊，不是说他们今天那个殿原来还是什么都没有，不是啊，已经建起来了。所以他说的是那个日子，就是之前他们。被就是被拦阻之后停工那段时间啊，那整四年多的时间，他们停下来，没有再继续建上帝的殿的时候，连上帝说那个时候是圣殿一块石头就是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当然这是一个他们的俗语啊，你也不用太在意说到底是不是有一个石头比另外一个石头高一点啊。他应该是在说就是荒凉的景况的时候啊，其实这里上帝让他们回想之前啊他们的那种情况，就之前我们就是一看哈该的时候，我们就有解释过啊，就是他们很注重自己的生活啊，很看重自己，就是他们的钱财啊，各样啊，生活的方式啊，物质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忽略神的家。这是前面的情况，这里又回去说他们，他说你们记得吗？那个时候你们的样子啊，你们完全好像不管属灵的事，那么糊涂啊，那么堕落的样子，连上帝那个时候他怎么做啊？他怎么样就是管教你们，怎么样对待你们啊？那这当然这句话是十六节啊，但这十五节是一个开头，就说你们回头想啊那段时间。你们在什么样的光景，你们的属灵的情况啊，连上帝当时对你们做了什么。那这里要交代就是说十六节之后等一下我们会看啊，你会发现先知就列出了就是一个系列的这种刑罚啊，连这个刑罚呢都是跟物质有关的啊。但可能你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哦，原来这个就是失去工作啊生意做不成啊，哦，原来都是上帝的惩罚。那其实并非如此了哈，其实上帝的愤怒并不只是显在我们的物质上面的啊，但对一些的人呢的确是有必要的啊，特别是对这些就是很沉溺在物质享受的人啊，上帝就最多时候是就碰了他们的杯盘上的东西 ，OK， 因为他们讲别的没有用啊。你想象你跟一个成天想赚大钱的人，整天就是不择手段想要发财，你跟他说啊，神在属灵上的这种给你的福分呢，他没有兴趣啊。你跟他说上帝不许愿你，他也没兴趣。那他最有兴趣想知道的就是呢，他的股票会升还是跌啊？他昨天的投资今天会不会给人家骗了啊？他买的那个 Bitcoin 今天是不是从6万块跌到1万块啊？他很有兴趣这个。那其实不是因为上帝很有兴趣这个，只是上帝说好像只有做这个事你才会看，你才会在意，你才会留意到你们犯错了 啊，所以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讲更深的东西啊，啊，没有办法讲到什么预表啊、信心啊，这些都讲不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上帝只跟他们就是交涉的事情就是食物、财富啊。嗯，甚至就说你们记得吗？那段时间，上帝的怒气显在了你的农作物的生产上面啊，意思说上帝使他们陷入穷乏啊，他们很努力，但是他们却没有啊得到啊他们的成就啊，就是他们常常做很多，但是却收不到啊，没有收成。年轻人说这就是上帝的愤怒。OK， 那个日子。OK， 所以还没讲完了，不过他开头就说你们现在不要灰心，因为你们回想啊以前你们是什么样的，上帝那个时候怎么对待你们啊，就是怎么样的刑罚你们了 OK， 这个石头跌在石头上垒在石头上的这个讲法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啊，就是一个他们的俗语，就表示啊这个荒凉的景况。你们看福音书，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过的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曾经说过啊，这个将来呢这个圣殿啊也是啊一个石头不会跌在一个石头上面啊，他并不是在形容真的是耶路撒冷石头怎么摆啊，这一定要平放不能跌高啊，不是在讲这个啊，也不是在讲说罗马人要怎么样的去把石头挖起来，也不是，就是一个俗语而已啊，就是说啊，耶路撒冷啊将要成为荒凉之处啊，没有石头跌在石头上，可以吗？啊，好了，我们继续看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开头，那后面这里呢，就说出他们那个日子，就是之前啊，不是现在啊，他们那时属灵的事一概不管，只管自己的财务的那个日子呢。我们其实已经读过了，对不对？他前面也说啊，就是啊，要种却收不了啊，就吃不饱，喝不足，连钱收进来都口袋都掉光了啊，就是留不住财富的那种光景。你这里又再说一次啊，当然他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再讲了啊。我们读一下十六节，他说在那一些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要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九十，想要得五十桶，只得二十桶。啊，你说兼职你没有别的创意，你可以讲别的嘛？总之，他都在一个就是食物上面讲啊，就是收成上面讲。他主要要表达啊，无论是说到吃不饱，或是喝不足，或是钱放在口袋都跌了，是要讲出一种很特别的。上帝管教人，上帝愤怒给人的一些记号啊，这个记号呢不是物质上的，这记号呢是在人在心灵上，就是我们说的失落、失望。失落跟失望啊，是上帝让人比失去物质更大的一个打击啊，因为你失去物质，你说我也不知道我有，这样也不算失去了哈。那就算你也没期盼啊，这个东西来了，你说我也不懂是什么，连失去了可能也没有感觉。比较痛苦的就是你有希望 ，OK， 你有想法，你有追求，你有梦想啊，你也得到了，你想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怎么样去享受、去发挥的时候，它突然间拿去了。这个很难说是命运啊，那但通常一般人不能解释，就说这个是你的命不好啊，这个是你的我们说不走运啊，啊这是人其实没有多少人服这个讲法的啊，这是讲别人不是讲自己的啊，就是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很就是筹划很久想要得到的东西啊，突然没有理由的失去呢。没有人愿意就是降服在命运这句话上面的啊，这些人都会用尽自己的方法要得回这件事，甚至要得更多啊，他可能连违背地上法律、违背上帝他都要去做，因为他心里有一个很难受的就是失望，他不是只是失去那一笔钱或是那一样东西，他的那个失望的感觉啊，让他受不了啊！ 一个很自我感受的，就是我们说很自爱的人呢，啊，失望对他来说是很致命的，啊，但如果我们是愿意常常舍己的话，其实失望的打击就不是太大了啊。但是 anyway 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就正好是一些很看重自己的人了。啊，他们把圣殿的工作放下，属灵的救恩的事都放下，他们专顾自己的生活，啊，顾自己的享受。上帝用什么打击他们呢？不单只是让他们财务损失，给他们有一个失望的感觉。就像这里说的，如果你来到谷堆，你只想得二十斗，你得二十斗没感觉，对不对？就偏偏呢，你想得二十斗，你得十斗，也没有说没有啊，没有说从二到零啊，你说哦，来错地方，有十斗，啊，但这个地方是你期盼得到，就是你的我们说报偿的地方，上帝就把它减半了，五十桶酒的地方，上帝给你二十桶，啊，不上不下啊 ，OK， 饿不死你，但是又让你。好像觉得自己傻了哈，自己白做工了，啊，这种感觉是上帝特殊在圣经里面常说啊，就是对人一种怒气的记号，啊，失落感跟失望的感觉，常会推动人去反省，当然有一些人就会离神更远了啊，他们就会更叛逆的离开上帝，做更不该做的事。但对神的儿女呢，我们应该停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有一个记号的啊，是我爸做的，你就要停了，你就说哦，我不闹了啊，因为我知道这样子做事情的是我爸，我的天父，所以呢，我们要停下来，要反省，要悔改，因为知道上帝已经就是碰我们，就是用特殊的方式来管教我们的，你可以这样说 ，OK。所以当时的人的确在那就是四年呢，就不建圣殿的那几年呢，大概四年了，被这个事情，你说收成大概是一年一次了啊，被这个事情打击了啊，就是最少三次到四次，但他们还是没有感觉。所以他们是何等的无知啊，何等对上帝的这种做法啊，上帝的就是管教的做法啊，没有察觉啊，所以他们就多受管教了啊。但如果他们没有那样无知啊，没有那样的麻木的话啊，的确第一年之后他们就应该回转了啊，应该就是不需要等到哈该啊，特别来到他们面前责备他们。他们才感到自己错了 ，OK， 好了，回头来看就是那个日子，刚才前面说了，不是现在，就是上帝给他们就是无论是在谷粮跟就是酒啊，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东西了上面都显出了上帝的一种对他们的不满意啊。这个也可以算是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当然是没有人再去种了 我们都是买但是你的生活一定有一些的是你一些的事情是你天天接触的，或者你天天都会去注意的你可能很在意你的生意或是很在意你的孩子家庭甚至你很在意你的侍奉 OK， 其实它都可以算在是这个上面的就是它不是只是雪柜冰橱里面的东西就是你天天接触的，你放心神放注意力在上面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工作，你主要的工作是侍奉神呢，这也可能是你的谷堆，这也可能是你的酒池 OK， 上帝有没有在你专注的事情上，你摆上精神的事情上面证明他对你的喜悦，还是呢他常常让你感觉到失落如果真的是有失落的感觉我们不要麻木的去做更多觉得好像自己表现不够好，所以要做得更好一点就是要拼命我们先退出来，我们回到神面前说 前面是不是错了，动机是不是不好，或者说我们是不是那个有罪的手去碰了这些圣功，以致这些圣功本来好的后来给我们碰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成为污秽了，所以五十桶变二十桶了，或是变两桶也不一定啊。OK， 那应该停一下啊。其实这个不难，你愿意问，圣灵会告诉你；你愿意寻求，上帝很乐意让我们悔改的。所以这里是给了我们一个提醒了哈，就是弟兄姐妹应该重视，就是上帝的一个参与性啊，就是在每一件事情里面，它不是一直被动的一种规则。好像考试这样啊，你就考得好了你就进大学，考不好了就，他好像是一个考官，他看着你，他的问题可以因着你而改变，那他可以放过你，他也可以对某一些人比较严格，他是参与的，他在每一个聚会当中，他在每一个侍奉的里面，他不是一条规矩，所以他没有窍门，他没有说你可以做一堆的考题，连之后呢你考试就会考得好，因为你做过考题，他是一个活人在那里，没有考题可以做的。就那一天如果这个考官他高兴，他喜悦你，他就会怜悯你啊。所以如果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把上帝看为是好像只是一个被动的一些的要求啊，需要我们去满足，那么我们的确会更加的谨慎了啊，我们会更加的注意自己是不是只是表面啊，因为他在当中嘛啊，他不是只是规则在当中，他的人不是他的人啊，他的位格啊在我们的当中，可以吗？啊，好，我再讲一节我们就停了哈，因为可以预备崇拜啊，这里两节了，不过这个很长啊，我先开头，连我们以后下礼拜再继续哈。我们读十七跟十八节，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啊。他还是在讲以前的事情啊，但你可能现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安慰的功能啊，你数我以前的过犯对我现在没有帮助啊，那他的目的呢是从前面讲，因为他们现在的问题呢也跟前面有关了，所以他从前面讲，连他讲完这一段话之后的最后一段呢就是安慰了啊，所以大家要忍耐一下啊，这个还是在讲以前的事哈，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吃不饱喝不足的时候啊，你们是什么态度呢？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根本不归向我，就是不管，没感觉啊。他说我不单是给你们收成不好啊，我还用旱风、霉烂、冰雹啊，那中文看起来这些叫做自然灾害哈、啊。但是呢，我是看解经书了啊，他有一个区分啊，他说旱风跟霉烂呢。这个还算是比较属于我们说好像气候变化的啊，因为风嘛啊，你说啊很干燥的风吹来啊，连这个霉烂呢就是讲到很潮湿啊，连最后造成这个农作物会发霉会坏了啊。其实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最近天气变化特别厉害哈，可能是这个环保做的不好啊，我们可能往那个方向想啊，因为它不直接啊。但是第三个冰雹啊，冰雹呢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直接的东西啊，当然可能对我们今天人也不直接啊，因为我们把冰雹也归到坏天气，你说啊。是我们可以解释冰雹啊，因为这个冷空气跟热空气的交叉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科学的解释完了，你就觉得冰雹没什么啊，蛮可爱的啊，一颗一颗的冰啊，打没有打在你头上你就不觉得痛了啊，那如果打到你的车的玻璃你就心疼，那我们可能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太大，我们觉得好像都是自然灾害。你看圣经是这样说的，上帝说我，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不要那么自信啊，认为哎呀什么都 没啊，没什么，不要大惊小怪啊，没什么的啊，这些啊都会发生。圣经说这些都是上帝使用来管教那些麻木不仁的百姓的工具来的。OK， 它是一样比一样重的啊，就是旱风带来的破坏性不是太大的，霉烂就比较严重了，就冰雹是会要命的啊，打到动物会死，打到人也会死哈。如果是冰够大的话啊，所以上帝说我都明显成这个样子来管教我的百姓啊，就是从间接到直接啊。但百姓的反应是什么？人不归向我。他们不归向的原因呢，是他们不在意，他们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就他们知道这个是灾难，但是他们不在意上帝的怒气啊，所以他们不归向我。OK， 如果你说，因为归向是一个悔改的意思啊，就是他们知道自己不对，忽略了做神子民的记号，但是他们仍然还是很固执的往自己的方向走。OK， 那这当然是不讨神喜悦了啊，但这也是很多人最终会灭亡的原因了啊，就是不断的不悔改啊，而不是悔改。所以先知在这里就说回啊，就是9月24日以前的情况，就是他们那段时间是不重视圣殿工作的那段时间，上帝怎么样对他们，但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回应上帝。OK， 好了，我再用两分钟啊，我就停了啊，我就留着最后下次啊，就下个礼拜我们再讲啊，就是我们可以反省啊，就是当然我也常说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事情啊，你可能会开车啊，可能这车轮爆胎是吧？你说爆胎当然啦啊，这个马路在修啊，谁知道有没有铁钉啊，爆胎就是倒霉嘛。啊，很久没换了，也换一下轮胎啊，这个促进一下轮胎的工业啊。你可以讲很多光鲜的理由，你讲完之后，我问你，你有平安吗？啊，你可以讲啊，你说反正这种过期的轮胎应该换了啊。你说现在新的轮胎，你们知道是没有气的啊，它的里面是空心的，我在很好奇这种轮胎以后怎么走啊？不过看来是可以走了哈，他们已经弄出来了，然后。你说可以啊，这种是一种正常的淘汰跟变化。你讲各样的理由之后，我问，如果你有平安，你心里面很平安，好，上帝没有责备你 ，OK， 真的是应该换轮胎了啊、嗯。好了，但有很多时候是我们理由讲了很多，让别人都很被我们说服之后呢，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平安，就是因为这个爆轮胎的事不是。只是换轮胎的需要，是上帝不喜悦，上帝追讨你的怒气，它是一个记号来的。OK， 所以基督徒看事情呢，我们不是说一概就是不要大惊小怪哈，什么都觉得是没有事的，什么都觉得是哎呀，就是跟神无关呐、啊，这只是一种规律。OK， 不要这样子无知啊。但我们也不会到什么都哦，这感冒就是灵修不够啊，发烧就是啊祷告不长啊，也不是哈、啊，我们也没有一本书有这样子列出来说啊，这个发烧36度是什么罪啊，37度是什么罪啊 ，COVID 是什么罪啊，没有吧啊 ，OK， 我们不走这两种人为的路线，但最少我们应该把啊这位上帝啊参与我们生活的上帝。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准许他对我们做一些事情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把他做的东西全部推成说不是你做的，好像他不存在，或是说好像他无所作为，他管不了你。我们应该让他有各样的权利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各样的事情，当然是为了爱我们啊，不是要害我们。 OK， 所以任何从心灵让你不安的事，一直到物质上让你亏损的事情，都值得我们去寻求上帝，你要我们怎么样回转，你要我们怎么样归向你。像这里说的，我们不要想就是听到有一天上帝说我做了那么多 在你身上啊，就是管教啊，你人不归向我啊，这是很可悲的啊。昨天有一个弟兄就说，他说他以前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有无神论啊，他是中国来的啊，在中国肯定有无神论，他说他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无神论都在信一些东西，但是他说后来他来了教会，他终于相信这个世界有无神论。他说很多基督徒呢，真的是从他的生活里面看出来是没有神的，他去教堂那什么，他的神搬来家里啊，是放在货仓的啊，生病的时候拿出来驱魔啊，拿出来啊，就是用一下呢。他说他来到教会才发现呢，无神论是真的。所以无神论的人呢，不是真的是无神论，是他表面是有神的，但是他内心是自己。你说这种无神论满街都是，对啊，啊，只是外面的人呢，他表面没有嘛，啊，所以他里外是一致，他就不管了。所以我们说，哎，这些人啊，就从外到内都为自己的时候，但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有一种真正我们说假冒伪善的，就是他们口里啊，就是称神为主啊，但在生活当中却不让上帝做事，不允许上帝参与啊，做任何的决定不祷告，不寻求，也不在意神喜欢不喜欢。你不是无神论吗？那你是什么？这是我们新定义的无神论啊！好了，不多讲啊，我时间到啊，我就停在这里。连下个礼拜我们才开始就看后面的经文了，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能够有简短的时间一起来看啊哈该书的啊这最后一段话啊，求你继续啊借着这段话来提醒我们啊属灵的光景啊，让我们不单只是在外在的一些礼仪上啊、事工上啊，我们做了参与的工作，但主啊，你更提醒我们啊，你所重视的啊，是我们内心的敬虔，主啊，不让我们成为啊你所责备啊、所要审判的那些啊假冒为善的人啊，主啊，我们也求你啊，在我们许多啊软弱的事情上，你啊透过管教的作为啊来提醒我们啊，主你也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每当啊你向我们发怒啊，向我们管教的时候啊，就叫我们不刚硬的继续的坚持做自己的事，而是愿意停下来来向你回转啊，因为我们认得这是我们天父的作为，那我们就知道你必然有更好的心意啊要我们去选择。主啊，你就引导我们啊，每一步啊都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行啊，也都能够讨你的喜悦，预备我们的心啊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敬拜哈、OK， 谢谢啊。